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在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正按章按节教导我们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和我们一同学习主的道。我们要来探讨关于敬礼的主题，以及思想保罗如何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煽风点火，造成更大的争论。现在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一同思想主的话语，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这段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分享他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我们将要查考第一章的第12到27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2和13节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因此他们已经彼此分开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或许有人利用神的恩典为幌子，滥用了神的恩典。正如犹大书上说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因此当有人指责这些败坏行为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我是属保罗的人，我是大蒙恩典的。或许那些有识之士会说，嗯，我是属亚波罗的人。还有一些呢，总是想要回归到信仰基础的人们就会说，嗯，我是属彼得的人。然后呢，总是会有一小群人会说，嘿，只有我们是属基督的。总是有人会自认为他们比你更圣洁。然而我们是最好的，其他人呢，什么都不是，只有我们才是基督的教会。那么基督难道是分裂的吗？当我们用这种分裂基督身体的方式来带出我们彼此之间诧异的时候，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和令人感到羞愧的事呢？我相信在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有不赞同不同意见的空间，我可以允许这样的事。如果你对圣经的经文理解和我的理解有所不同，我可以接受。但是当我们不同意某些事的时候，我们确实应当只是针对那些事，而不是要制造教会的分裂。我们应该将问题区别清楚，这些事不应该造成我们的分裂。基督不是分裂的。保罗也说，嗨，我没有为你们钉十字架呀，你们也不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4节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现在呢，有些人自己说我是属基督的，他们在敬礼的问题上造成了很大的分裂。他们会来和你争论用水施敬礼或者是洗礼的问题。他们宣称如果你没有行过敬礼或者水礼，那么你呢就不是真正的得救了。因此呢，他们总是把净池里的水加得满满的。这样呢，当有人一接受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那个人立刻拉到净池里面去，马上为他施行敬礼。这样呢，这个人才能够得救。啊，这是即兴的， 马上的敬礼，而且他们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事，因此最好在教会里面进行施浸啊洗礼。因为如果你在开车到海边的途中，如果遇到了什么意外，哇，弟兄们，你就没有得救了，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呢！在一个人要去受敬礼的途中，这个人呢却死去了。然而，如果敬礼或者洗礼对救恩是如此的重要，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呢，就是相当的不敬和亵渎的话了。他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5到17节说，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法那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这是保罗所说的一段令人着迷的论述。在这里呢，保罗一次性的将敬礼真正的概念表达出来了。行水礼是表示我已经有了顺服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是神的圣灵在我生命里的内在工作所呈现的外在的记号，它是在宣告我旧有的生命已经死去了，而且呢，现在在水里面被埋葬了，这样我就可以借着圣灵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不是跟随着圣灵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话，那么这就表示就算是经历了水礼也不是真正有效的。如果因为有人没有立即施行水礼，我就发出各样世俗的意见和争论，并且呢去分裂了主的肢体而感到失望，一直想要去为这个主题来争论，那么我不在乎你是已经行过上百次的敬礼，可是你仍然没有结出真实与圣灵同行的果子。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所说的，这属灵的果子是从爱而来的，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因此当人们趋向于这些小小的分党分派造成分裂的时候，他就是跟随肉体而活，他活出了一个世俗的属肉体的生命。摩根曾经说过，我留意到那些越属灵的人，他会变得越没有宗派性。如果保罗写信给今天的教会谈到这当中分裂的问题呢，我确信他会说，在你们当中有人说我是浸信会的，或者是说我是五旬节教会的，我是拿撒勒人教会的，还有一些人会说啊，我是基督的教会。然后呢，保罗会再次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被差派是为了要传讲福音，不是用智慧的言语，这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非常熟悉并且看重的事。当这些哲学家在使用那些智慧的言语，但是神却不是差派我来讲这些言语。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7节说，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免得人们因为是被华丽的辞藻所吸引了，而不是在他的心里面因为圣灵的感召而相信了耶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8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对希腊人呢，对这些所谓的哲学家而言，传讲十字架的道理那是愚拙的。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那么伊比九鲁派的人把他带到马斯山上，就是亚略巴谷雅典的议会所在地，然后呢保罗开始谈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 他们说，什么？你在讲的是什么呀？离开这里吧，这个胡言乱语的人在说什么呢？复活，这是多么愚蠢无知的话语啊！因此呢，当保罗谈到十字架和复活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了保罗的信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又是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你查验过他对你的重要性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19和20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现在说到这些希腊的哲学家了。这些人们讲论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爱智慧的言语。这些文士和世界上的辨识，他们都是如此。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0节说，神岂不是叫着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是的，神确实是如此。当我看这些进化理论的时候，他们呢总是虔诚的是要用那些地质层上的转化过程一些不可思议的微小的证据，想来证实推广他们的理论。我了解所有的这些宣传的欺哄的手法，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来推销进化论。因此呢，我看到他们的这些概念都用在这个世界上属人科学的智慧来把我们想要变得愚拙。是的，神是使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想到我之所以有视力可以看见东西，是因为某一天一只两栖的生物最后的奋力地举起它的前腿，它离开了水面，并且忍受着太阳的照晒，直到它产生了突变。在这个突变的过程中，在它的身上因此而产生了斑点，最后呢，这个斑点就变成了一个神经中心，最后就发展成为有视觉的功能。现在感谢神，因为这个斑点我就能够有视力了。这样说法岂不是很可笑吗？是的，神的确使这个世界的智慧变成了愚拙。我现在再也不用看滑稽的书报了，我只要读进化论的书那就够了。神岂不是使世界上的智慧变成了愚拙吗？你知道吗，当浴缸开始刚刚引进来，人们使用浴缸的时候，那些科学家警告人们使用浴缸的坏处。他们说浴缸呢会的对健康带来多大的危害。科学家们确实促使美国的许多城市，他们发布了法令，禁止在家里使用浴缸。哇，天哪，他们说如果人们开始坐着洗澡了，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不管是在家里或者在其他的什么地方等等。而有些城市真的就取缔人们使用浴缸，因为科学家的警告，人们使用浴缸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危险。科学的教科书常常做出修正，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很惊讶这些事实会如此快速的改变，因为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个世界呢只有2亿年的时间，而现在呢它就成了12亿年。但是我还没有那么老啊，按照理论来说呢，我应该是10亿年才对。很有意思的是，圣经从来都不需要做出什么修正，我们可以用更现代的语言架构等等来做出翻译，使我们对圣经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去更改那原本的圣经，否则呢，他就会惹上了大麻烦。我们不用去修改圣经，我们也不需要修改圣经，使它变得更新、更摩登、更合时宜。 我们一点也不需要这么做。神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1节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是一切智慧的来源，这个智慧是在主基督里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但是这世界上的智慧却不知道神。对我来说呢，这是很有趣的事，因为你将神除去之后就无法得到真正的智慧。你看呢，今天人们常常谈到不可知论，这是世界上的智慧。他们常常在谈论这个宇宙的时候，当你将内容带到关于神的主题，那些有智慧的人们就会说，哦，我是一个不可知论的人，这个世界的智慧不知道神。然而孩子们呢却知道，那智慧在哪里呢？不可知 ignostic 这个字的拉丁文呢是 ignoramus， 这是无知的意思。但是无知听起来呢一点也不像是有智慧的，所以当人们说，那你觉得神是怎样的呢？哦，我是一个无知的人。我想这就像是以利法对约伯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能尽情的测透全能者吗？答案是没有人能。你不能由地上的根基去接触神，这就是宗教的历史。人们呢，试着以在地上的立场，想要去向永恒做出了解。因此呢，宗教在他们的本质上就是失败的事。但是我们有圣经啊，借着耶稣基督就将神启示出来了。这不是由人来寻求到神的，而是神来抚救人们。这个无尽的永恒就是从永恒起始再趋向永恒。因此呢，神不是借着人们的追寻就可以寻找到的，或者是被发现的。人们的智慧也是对神无知的。神是借着将他自己向人们启示才被寻见的，而这个启示很多时候呢是透过传讲才能够得到的。因此呢，这个世界借着他的智慧是不知道神。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1节说，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因此透过传道，神就被显明在人的心里，这样人就能够相信神。现在要留意了，对现在的人们来说，讲道这是一件愚拙的事，特别是传讲的方法更让人们认为这是很愚拙的。但是这不是在传讲愚拙的事啊，而是在传道这件事是愚拙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22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你还记得犹太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让我们能相信。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2到23节说，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甚至对门徒来说，这也是个绊脚石。这个弥赛亚将要被钉十字架的事，这是一个绊脚石。就在彼得对耶稣任性之后，耶稣开始向门徒说着事。彼得说，你就是弥赛亚。耶稣说，是的，并且我要被交在罪人的手中，他们要将我钉十字架，并且杀害我，在第三天我会复活。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哇，这是一个绊脚石，彼得半跌在这上面了。人们要拒绝弥赛亚，要将他钉死，哇，这可万万不可啊。而犹太人直到今天，对于耶稣钉十字架的事， 仍然是他们最大的绊脚石。虽然有诗篇第22篇和以赛亚书第53章在他们的眼前，可是呢，他们仍然是不接受。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23到27节说，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愚拙当然指的是传讲十字架的道理，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以上的这一段经文呢，是我身为教会的牧者所能给的最好的解释了。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世上的愚拙人，来使智慧人变得愚拙，而教会呢，也使得这些智慧人感到了愚拙。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研读到这里。如果你对今天的讯息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感受，请随时来信跟我谈一谈。你可以利用书信或者发电邮短讯到本电台跟我查克弟兄联系。好，请下一次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节目中，查克老师会继续带领我们逐节的查考《哥林多前书》，他将谈到神如何能够赦免人的罪。我们真的期望你参加这个研经课程，在真道上充实自己。一会儿呢，我们再回来领受祝福，请继续收听。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要提醒你，下次我们将进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查克老师将分享有关神所使用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这些讯息非常宝贵，请留意收听。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如果你想进一步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或想知道如何实践圣经的真理，请随时来信或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查克老师，他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帮助你在信仰上长进。现在请查克老师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当你与他同行的时候，主的祝福会充满你的生命。愿你经历到神的能力、临在的喜乐和他的荣耀。愿神日复一日地向你显出他的爱和美善。愿你在与基督耶稣同行的日子里，当你容让神来接触你，塑造你成为他所愿意的样式，使你更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你能够经历到更大的得胜。因此，愿主祝福你，在这个星期中，愿神在你的生命中以特别的方式来动工，愿你学习神话语的时候，信心更加增。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org www.radiohope.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